上主愿人用整个心灵侍奉他，他愿荣耀身体和灵魂。上主愿人用整个身灵侍奉他，他愿荣耀身体和灵魂。怎样分辨欢愉的善与恶？我说这些话的用意，绝非抑制你在圣神叫你大声祈祷时无这么做。如果心神的喜乐润泽感官，使你对上主像对人一样的说话，说耶稣或亲爱的耶稣或类似的话，也不需加以压抑。愿上主不让你在这件事错懂我的意思。真的，我无意授意你放弃爱的外在表达。上主所结合唯一的身灵，愿主不容我把它分开。事实上，我们完整的人身体与灵魂应该一起颂扬上主。到达永生时，上主将适宜地荣耀我们整个的人，肉体与灵魂。就在今生被我们预尝着永恒的光荣，上主有时也用不可言状的喜乐和安慰点燃全心爱他者的感官，不仅仅一两次，而且按他认为最适宜的频繁次数。不过这种喜乐并非来自人外，经由官能之窗进入，而是从心神的欢愉和属灵的热心涌溢出来的。像这类的安慰欢愉不必予以疑惧。总之，我认为经验到这种喜乐的人也不可能怀疑它的可靠性。但对于别的从外而来的安慰、声音、喜乐或不能确知其来源的干预，我建议你要对它保持警觉，因为它可能是善的，也可能是恶的，可能是善神或恶神的作为。只要你按照我告诉你的方法，或用你自己发现的办法更好，回避诡辩以及身体与感情不自然的紧张，不管它是善是恶，都害不了你的。为什么你可以如此安全呢？因为真安慰的源头是深藏在纯洁心田中前进的热望，是上主的工程，不是凭其他技巧构架而成的，对此不含有幻想及现实人所会犯的错误。对于别的安慰声音和干预，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去讨论去分辨善与恶的标准，这种种在另一位的著作中已详细讨论过，它远胜我之所能。你在那里能找到比我所说的和你所需要知道的更好的一切。不过这究竟是什么呢？我还是继续讲一遍。对我来说，为回答你内心生活追求了解的心愿是不会嫌烦的。你以前曾用言语向我表示了心愿，如今我在你的行动上清楚看见了。有件事我要说的，乃是有关身体的官能所感受到的声音和干预，那可能是善的，也可能是恶的。尽管继续按我指示你的，专务闭着眼前进的渴慕静观的爱，如果你如此做，我深信那爱本身将使你不致错误地分辨善与恶了。可能在开始的一个阶段，因为这些经验是如此不同凡响，会使你感到不知所措，但是这股盲目之情，在他因圣神的内在赞许或因神师的明智指示而稳定你心之前，你是不会予以信任的。 成全的要素在于善意，成全的要素在于善意，感性的慰藉在今生中不属于成全的要素。你可安心顺着内心之爱的温和催促，紧随他带领你去，他原是你今生中可靠的向导，他将带你进入来生的光荣中去。这个爱火的小火苗是一个好生活的要素，缺少了它，山宫便不可能存在。根本说来，爱意味着原原本本地把自己献于上主，这包括着你的意志，在一切所为上常表示兴奋乐意和上主的意志协调合奏。如此善良的一个意愿便是大圣德的要素，感官和心神的甘意和慰藉，不管它是多么高贵，与此相比只是附属品，也完全随着意愿而定。我说安慰是附属，即因为人经验到或不经验到它，都改变不了本质。在今生中这些感受是点缀性的，但在永恒生命中它却是终极幸福的基本要素。犹如现在感受这些慰藉的身体，那时将成为与主合一的完整主体。幸福的要素是蕴含在心神的善意中的。我确认一个有坚念意志，按今生能做得到的程度迈向成全的人，如果知道上主不让他在世上感受甘意和安慰，他必肯甘心乐意放弃的。纯爱的意义，谈有人很少经验到安慰，有人却有很多经验。希望你已看出为什么灌注权力与意志，使他安详地激起爱，是多么的重要。我的看法是这样，是的，一方面应该珍视上主的恩典，另一方面我们却不该太注重感官和心的安居和安慰，不管它是多么高深或多么令人快活。如果它到来便欢迎它，但不留期于其间，怕如此做会使人变弱。请你相信我，长期留期在温柔的感受或喜乐中，会消耗你大量精力。也可能你会因着这些安慰，而不是因上主自身而爱上主。如果经验不到安慰，可能因此感到骚扰易怒，你便可分辨出自己是否是为上主而爱上主了。倘真是如此，足见你的爱既不纯也不洁。有纯洁的爱时，它能让温柔的感情和泪去滋养强化感官。不过当上主允许从这一情况消失时，不致发生骚扰，他仍欢愉于主。有些人经常体验到安慰，别的人却仅偶尔有之。上主凭他的上智替每人选了最好的。有些人的灵修情况是如此脆弱敏感，除非不断感到些小小神位的支持，否则就无力忍受应付生活内外仇敌所造成的诱惑和痛苦。有些人身体虚弱，受不了严格的洗练，物主对待这些人宽宏慈祥，多用神位以泪去炼净他们。也有些人灵修茁壮有力，他跟上主心心融合相契中，能和悦钟爱地把自己敬献给上主，已认为是够大的神位了。在不感受其他小安慰时，他们已获得心灵的滋养。 这两等人中哪一等更圣善，更亲近上主呢？只有上主知道，我却不晓得。勿按字面去诠释心灵之事，勿按字面去诠释心灵之事，逢在内向上两词尤其要注意，要谦虚地信任你心中那股盲目之爱的震荡。显然这里所说心不是指肉躯，而是指属灵的心意志。注意勿按字面批注我说的属灵主事，请相信我的话，那些脑筋敏锐想象丰富的人会受虚荣心引导，对我的话妄作注释而陷于大错。举个例子说吧，我告诉过你要尽量把心愿向上主隐瞒，假如我说的不是隐瞒，而是要你向上主表达，你或许倒会按字面的意义表达得更认真。到头来你很明白，刻意隐瞒一件事是把这事深深沉留于心灵中。为此我认为在了解意志精神方面的词句时，必须非常小心，不要让字面意义引入歧途才是。对于在内和向上两词更需小心。事实上可以发现，在初度静观生活的人中，真有因曲解这两个词的用意而受于导致错谬的事。这点我能凭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来证实，为此对这些陷阱有某些认识，我想是有益的。有一位刚离开世俗来到上主的学校里的青年，经过一段时间在神师开导下，花上一些时间做了祈祷和补述，自认也具备条件可以开始做静观了。他听别人谈论此事，或可能自己找书念过这些事，像这么一位听人说或念到要振奋一切官能，或要超越自己这类言辞后，因着在灵修车上的无知、肉欲和好奇，便会完全懂错它的真意义。当他感到体内有一种晦暗不清的自然好奇，便认定自己蒙受静观生活的恩典。他因而变得固执思见，遇到神师的看法和他的看法不相同时，他便不耐烦了。之后他便开始在心里存度，也像他一样愚蠢的人说人们不了解他，受着固执和妄想的纵容，他就离正道越来越远了。太早放弃谦逊的祈祷和灵修规范，自作主张开始做静观，如果他坚持如此去做，必不会忠越上主，也不会合人情的。说明白点，那是受了邪魔领导和教唆做出来的一项不自然的行为而已。这条路引导人连身体与灵体都一起进入死亡的爱境，把人带入病狂的歧途。只可惜受益人本身仍不了解，还狂喜着能凭自己的理智及中心神能力只怀想上主，便能拥有上主。